弟兄姊妹平安，请弟兄姊妹把圣经翻到马太福音十八章第一到第十四节。马太福音十八章第一到第十四节，翻到以后大家请听我来念。当时门徒进前来问耶稣说，天国里谁是最大的？耶稣便叫一个小孩子来，使他站在他们当中，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断不得进天国。所以凡自己谦卑像这小孩子的，他在天国里就是最大的。因为我的名接待一个像这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凡是这信我的一个小子跌倒的，倒不如把大磨石拴在这人的颈项上，沉到深海里。这世界有祸了，因为将人绊倒。绊倒人的事是免不了的，但那绊倒人的有祸了。倘若你一只手或一只脚叫你跌倒，就砍下来丢掉；你缺一只手或是一只脚，进入永生，强如有两手两脚被丢在永火里。倘若你一只眼叫你跌倒，就把它剜出来丢掉；你只有一只眼进入永生，强如有两只眼被丢在地狱的火里。你们要小心，不可轻看这小子里的一个。我告诉你们，他们的使者在天上常见我父的面。一个人若有一百只羊，一只手迷了路，你的意思如何？你岂不撇下这九十九只往山里去找那只迷路的羊吗？若是找着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为这一只羊欢喜，比为那没有迷路的九十九只欢喜还大呢。你们在天上的父也是这样，不愿意这小子里失散一个。好，圣经念到这里，我们进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谢谢你赐下宝贵的话语，因着你的话语，让我们在你的里面信心得以坚固，也因着你的话语，让我们知道我们在地上该如何行，能够荣耀你的名。谢谢你，一切都在你的恩典之中。求你保守我们下面的时间，不管讲的听的都有你圣灵同在，接着你的话让我们信心得以坚固。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今天讲到的题目是谦卑像小孩子。第一个点我要和大家分享的，天国中最大的。耶稣多次谈到自己要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并且他要被钉在十字架上受死。但是耶稣分享这一切，没有给门徒们留下什么深刻印象。如果门徒记得耶稣有关受苦的讲话，他们问主耶稣的问题是应该是怎样能够得到力量和恩典，可以与耶稣一同受苦。而现在他们却问主耶稣这样的问题，你得国的时候谁能坐在最高的位置上？这完全是南辕北辙。许多时候我们正跟随主耶稣的门徒一样，对具体的实实在在的侍奉工种没有兴趣，不愿意为天国的缘故受苦。我们许多时候我们希望自己愿意坐在高位，做一些大号司令的工作，做一些嘴头上的工作，可以高谈属灵的空话大话，但对具体的工作我们却不愿意。我们希望能够得到天上的冠冕，却不愿意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随耶稣。今天的经文明确告诉我们，在天国里不是这样的。 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断不得进天国。所以凡自己谦卑像是小孩子的，他在天国里是最大的。所以越像小孩子的人才能够进入天国。说到小孩子，我们马上会想到我们身边的孩子，我们马上会想到现在我们所看到一个一个非常淘气的孩子，我们甚至会想到在国内那些孩子。我们要知道，我们不要把这样的孩子观念概念牵涉到今天的经文里面，特别是国内的孩子，说实话被两代人惯的，惯的都不像样子了啊，父母惯，爷爷奶奶惯，姥姥姥爷惯，所以说国内的孩子就是变成了皇上，根本没有顺服的。所以我们要知道，耶稣在这里所说的孩子，是在那个时候的犹太人的孩子。我们知道，我们从旧约圣经就看到犹太人的孩子是什么样的孩子，他们是在一个由上帝信仰的家庭里成长的孩子，他们从小就会被教导圣经的话语，会被教导圣经里的律法，这样被教导，这样被上帝话语带领的孩子，他们最大的特点就是顺服。所以我跟犹太人接触不是很多，但是我有时候坐飞机会看到犹太人戴着小帽子，是吧？那些孩子就是跟着大人，就是很听话，不会是到处乱跑到处乱叫。所以这样的孩子是很能够听从家长的话，听从长辈的话，并且他们从小就有上帝的观念。这样的孩子是一个很容易被上帝的话塑造改变的孩子，因此他们也很容易变成一个全新的人。我们经常说小孩子像一张白纸，其实今天许多的孩子已经不是白纸了，但是耶稣时代的这些犹太人的孩子，我们的确可以说他们是张白纸。他们从小就接受上帝的话语，他们很容易接纳，很容易认同上帝所说的话。这在我们第一代，我们是第一代基督徒，我们这在这方面应该有很深的体会。我们虽然信主了，我们虽然也知道了基督信仰的真理，然而我们从小受的无神论的教育，特别是刚信主的时候，这些无神论教育的知识概念观念突然就会跑到我脑子里。我相信在座的各位刚信主的时候也会有这种情况啊，人是不是猴子变了，又是就上来了啊，进化人的观念又来了。所以说这些经常跑出来的东西，它完全干扰了我们的信仰。我们经常会被这些过去教育从小教育的东西所干扰，使我们的信仰会晃下摇动。而从小就认识基督福音的人，他们就是有一颗单纯的信心，他们只受过有上帝，上帝是圣经中启示上帝这样的教育，所以说他们的信心是很单纯的。进入天国就是那些有单纯信心的人。所以说主耶稣说，如果我们成人以后，成人了以后信主的，就应该像主耶稣所说的，要回转变成一个小孩子的样子，丢弃信主之前那些否认上帝的知识，丢弃那些无神论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接受上帝借圣经告诉我们的真理，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这样才可以没有拦阻地接受上帝的话， 而且能够使我们的信心变得单纯，变得坚定。所以说主耶稣说让我们回转向小孩子，就是让我们回转一个容易愿意温柔谦卑接受上帝话语的人。只有这样的人才可以进天国，在天国里最大的也是这样的人。所以说主耶稣在这里说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是指小孩子那柔和谦卑单纯的性格说的，而不是指小孩子那种无知淘气没有忍耐那样的属性说的。至于小孩子其他的属性，圣经在其他的书卷中都有教导。我们可以看哥林多前书14章20节，哥林多前书第14章20节说，弟兄们，在心智上不要做小孩子，然而在恶事上要做婴孩，在心智上总要做大人。因此我们就知道，在马太福音中主耶稣让我们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不是指让我们的心智也像小孩子没有定性。基督徒要有成人的心智，要有坚定的心智，要有侍奉上帝为福音火热的心智，这个完全是应该有的，而不是说做回转像小孩子一样，今天说这个明天说那个，今天认为这好明天说那个好，那样不定的心智是不是主耶稣在马太福音所说的那个小孩子。希伯来书5章12到14节，希伯来书5章12到14节说，看你们学习的功夫本该做师傅，谁知还得有人将人圣言小学的开端并教导你们，并且成了那必须吃奶不能吃干粮的人，凡只能吃奶的都不熟练仁义的道理，因为他们是婴孩，唯独长大成人的才能吃干粮，他们的心窍练习的通达，就能分辨好歹了。从这些经文我们就知道，主耶稣说让我们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子，不是要我们保持着那天真无知的状况，而是要我们有谦卑受教的心态，能够明白上帝的话，能够明白上帝的话，并且要在明白上帝的话语中不断的长进。因为唯有谦卑像小孩子的人，在上帝的话语中才能够不断的长进，不能够像小孩子一样一直在福音真理的开端，信主20年甚至30年之后，还只是知道儿童主日学老师所教的耶稣爱我，我知道，因为圣经告诉我，是不是很可怜？是小孩子，但是主耶稣不喜欢，主耶稣所说的小孩子不是这样的小孩子。我在这里绝不是说耶稣爱我，我知道，因为圣经告诉我，这个真理不重要，这个真理也很重要，但是作为一个信主20年、30年的人。只仅仅知道上帝圣言小学的开端，是不是很可怜？就很可怜。如果我们只知道小学的开端，有异端进来了，有外面逼迫进来了，我们就不知道，不能够分辨真理与谬误，也不知道什么叫好，什么叫歹。所以说耶稣说，如果只是吃奶的，就是心窍习练的不通达，也就是你没有经过试炼，没有经过真理上，在真理上的熬炼，我们的心窍就不通达，不明白什么是真理，什么是谬误。所以主耶稣在马太福音让我们回转向小孩子， 绝不是让我们变成一个天真无知的人，而是要我们成为一个谦卑的，可以学到上帝全备真理的人，让我们谦卑的明白，不断的进入上帝真理里面，让上帝的真理，全备的真理在我们思想中建立根基。以弗所书四章十四节也说，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这一节经文和希伯来书经文相呼应的，我们看到教这些经文教导我们不要像小孩子，不要像小孩子那样天真无知。一个无知的人，一个在真理上没有真正掌握全对真理的人，一个没有在圣经真理上被深造真正明白上帝真理的人，在信仰上是无法站立得住的。在信仰上站立不住，对真理不明白，就会随从各样异端。我们不要以为我们能够分辨异端，说实话，有些异端是很狡猾的，有些异端很能说到人的心里去，但是他一定不合乎上帝的。所以说，他一旦异端进来，一旦传说这些异端，我们就很容易接受，除非我们里面真理真正的在我们心里扎根，我们对圣经的真理有真正的整合的认识，我们才能分辨这些异端。如果我们不能分辨异端，我们随从异端，这样的人是不可能进天国的，这样的人也不可能成为天国最大的。所以马太福音说，我们要回转像小孩子一样，绝不是让我们成为一个无知的人，而是要让我们成为一个谦卑的人，成为一个单纯在上帝话语追求的人。因为只有谦卑的人，只有单纯追求上帝话语的人，才能够真正明白上帝全备的真理。只有一个能够丢掉我们过去信主之前我们就有的无神的观念的人，完全用上帝话语新重新塑造过我们的心思意念的人，才能够真正的掌握住上帝的话，全备的话。只有当我们真正掌握全备上帝的话，而且不是肤浅的，而是很深刻的理解认识的话，在这个世界，在这个邪恶对立的世界中，我们的信仰才能站得住。要不然我们的信仰很容易被异教的风左右摇动。只有当我们信仰能够站立得住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成为天国里最大的，才能够真正的把荣耀归给上帝。所以我们就知道，耶稣让我们回转像小孩子样式，是让我们回转成一个谦卑受教、能够被塑造、能够单纯来到上帝话语的人的样式，而不是让我们回转成一个无知的淘气的任性的那种小孩子。我第二个和大家分享的是检验与警戒。当主耶稣从第一到第四节教导我们回转向小孩子样式之后，并且说这样的人才能进天国，并且教导我们当谦卑像小孩子的时候，在天上，在天国里才是最大的。只是我们似乎所有的人，似乎大多数的人，包括我在内，一般来说都认为自己很谦卑，我们都认为自己很谦卑。然后主耶稣第五节继续教导我们，凡为我的名接待一个像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的。这是一个人谦卑不谦卑的一个试金石，可以 你我们真的谦卑吗？我们就能够接待那些谦卑的人？所以一个谦卑的人，他就会接待一个谦卑像孩子的人。因为所有谦卑的人，他在上帝面前所领受的真理是相同的。我们许多时候说啊，圣经有的人是这么理解，有的人是这样理解，但是我可以这么说，真正在上帝话语中谦卑的人领受的都是一样的，只是说有些人有这方面教，有些人有那方面的东西，不能舍去，才会从圣经中领受不同的话语。我们经常说我们是改革宗教会，我们是改革宗信仰。有些人他从来没听过改革宗信仰，也没听过改革宗神学，但是你当你一跟他分享的时候，他马上说对，圣经就是这么说的。但是有些人就不一样，你跟他分享改革宗神学，他说不对，我从圣经里受不是这样的。只有真正谦卑的人，他从圣经中领受的一定是这位上帝是大能的上帝，是全能的上帝，是掌管宇宙万物的上帝。我们人在他那里是渺小的，不要再渺小了，连尘土都不如，可以这么说。但是有些人就觉得我们人不错啊，我们能有智慧啊，我们能明白。他就从圣经里面说，上帝就不那么高大，我自己也比较高大，因为我们能明白上帝话。所以说，真正在上帝话语谦卑的人，他在圣经中领受的真理一定是相同的。领受相同的真理，就有相同的信仰，有相同的信仰的圣徒才能够沟通，才能够相通。有的时候我们和弟兄姊妹，或者说我们到外面去和别人分享，有的时候你一分享哇很通，因为听你分享的人和你是有相同信仰。有的时候你分享的就不通，怎么分享也不通，怎么就是隔着一层膜。其实这时候你就应该知道，他所领受的和你不是一样的信仰。因此我们就要知道，主耶稣说，凡为我名接待一个像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因为同样像小孩子谦卑的人，从圣经中话语中一定领受的是相同的信仰，一定是领受的是相同的真理。因此我们一定能够彼此接纳。主耶稣说，接待一个像这样像小孩子就接待我。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谦卑的小孩子所领受的上帝的话语是合乎圣经所启示的。当他被这个话语得着的时候，他里面就有耶稣基督的，从上帝话语来的耶稣基督的真生命。这不是一句空话，你和别人沟通你就知道。你和别人和信徒之间彼此一交通，你就知道生命和生命会碰撞，你会感觉出来。当一个小孩子他里面有耶稣基督的生命，耶稣说你接待他就是接待我，这句话是完全正确的。因为他里面有耶稣基督的生命，因为他就像我们经常所说的，我们今天活的再不是自己活的，而是耶稣在我们里面活的。如果我们是这样一个人，那接待你的人就是接待基督，因为耶稣的生命在你里面活的。有关这方面的真理， 在马太福音25章31节到46节会有更详细的描述和出现，到那时候我会继续和大家分享。今天经文凡接待我名的，凡为我名接待一个像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今天有关这方面的真理只有一节经文，今天经文更多的篇幅是警戒我们，也就是第六节开始，凡使这信我的一个小子跌倒，倒不如把大磨石拴在这个人颈项上，沉入海底。这是对我们的警戒。耶稣基督在这里用了“倒不如”这个字，“倒不如”，那也就是说，把一个大磨石拴在人的颈项上，沉入到海底，这样的行动，其实我们都很清楚，这样的行动肯定是把那个人处于死地了，对不对？一个大磨石拴在脖子上，把他沉到海底，他肯定起不来，他肯定处于死地。耶稣说，就是你把大磨石拴在那个人身上，就是如果说你使一个信他的人跌倒，还不如把这个大磨石拴在他身上，使他处于死地。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当我们使一个信耶稣的人跌倒，这个罪就比在世上杀了他的罪还要大，因为你杀了他永生。你把大磨石拴在他脖子上，你是杀了他的今生。你要是一个小子跌倒，你就杀了他的永生，使他不能进入永生。所以这个罪是非常非常大的。所以说，我们今天要借着耶稣这个教训，明白这个使人跌倒是个很大的罪。虽然使人跌倒的举动要比你拿大磨石把大磨石拴在一个人脖子上来的轻松的多，我可以这么说，你要把一个大磨石拴在人脖子上，把它扔到海里去，你要费很大劲。但是你要使一个人跌倒，有的时候很容易，你只要说一句话两句话，这个人就跌倒。所以别看很容易，所以更要我们警醒，因为很容易的事，我们很容易随手就做出来。但是你要知道，虽然很容易，但这个罪比你用大拇指拴在他颈项上的罪还要大。所以我们要警醒，我们千万不要犯这样的罪。主耶稣在后面也教导我们如何警醒防止犯跌倒人的罪。第7节，这个世界有祸了，因为将人绊倒，绊倒人的事是免不了的，但那绊倒人的有祸了。从这一节呢，我们看到首先主耶稣说这个世界有祸了，也就是说在这个病虐的世界里面，在这个抵挡上帝话语的世界里面，你要有绊倒人的事是很容易的，因为这个世界的邪恶悖逆抵挡上帝，这是世界的祸。然而如果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跟随成为一个跟随世界的人，那你就在这个世界的祸里面也有祸。如果我们作为基督徒是个随从世界风俗的人，那你就会成为一个绊倒人的人，因为这个世界就是绊倒人的世界。如果你随从这个世界风俗啊，你就会成为一个绊倒人的人。虽然绊倒人的事是免不了的，但绊倒人的人犯的是很大很大的罪，所以圣经说绊倒人的有祸了。第8、第9节，倘若你一只手或一只脚叫你跌倒，就砍下来丢掉，你缺一只手或是一只脚，进了永生，强如有两个手两脚，有两手两脚被丢在永火里。倘若你一只眼叫你跌倒， 就把它关出来丢掉，你只有一只眼进入永生，强如有两只眼被丢在地狱的火里。这两句经文没有说是绊倒人的人还是被绊倒的人，这两句经文他只是说假如你一只手或一只脚叫你跌倒就砍下来丢掉，你缺一只手或一只脚进入永生，强如两只手两手两脚被丢在永火里。但是叫你跌倒的这个被跌倒的是被别人绊倒的还是绊倒别人的，他没有明确交代，对不对？但是我们根据上下文，因为这两句经文是谈绊倒别人的人有祸了的时候，主耶稣加了这两句经文，因此我们可以说这两句经文主要是针对绊倒别人的人说的。我们可以用一个手一个脚或者一只眼去绊倒一个人，其实绊倒别人就是这么容易。那么这一只手一只脚或一只眼就是叫我们跌倒的，使我们与天国无分。所以为了不使别人绊倒，就应该砍掉这只手这只脚或者弯出这个眼，这样我们可以有一只手一只脚或一只眼进入永生。当然圣经因为没有明确说只说是对被绊倒人的人说的，那么如果说我们说这两句经文是对被绊倒的人说的，也是能够说得通的。所以说在这两句经文放在这里，既是对绊倒别人的人说的，也是对被绊倒的人说的。那么被绊倒的人也会因自己的一只手一只脚或一只眼被绊倒，这样的话如果因自己的一只手一只脚或一只眼使自己跌倒，那么就要砍掉这只手这只脚或者弯出这只眼，可以使自己进入永生。不管是绊倒人的还是被绊倒的，这圣经经文告诉我们，不管你是绊倒人的人还是被绊倒的人，当身体的某部分使自己犯罪跌倒的时候，就要将这部分砍掉，使自己可以进入永生。就像我上次讲到说的，有的经文我们是不能够完全按字面来理解的，其实今天这两句经文也是我们不能够完全按字面来理解。如果是我们完全按字面来理解的话，那么天国里可能都是残疾人了，都是砍掉手砍掉脚弯掉眼睛的人，就是成为残疾人，可以说我们都不一定进入天国。因为人不是靠一只手一只脚就成为人的，有两个手两个脚就成为人吗？人是知情意身体的整合才叫人。并且我们也知道人犯罪的根源是来自于人的思想，不要说我手犯罪了，我手犯罪了是因为我的思想叫我手犯罪，根源在思想。我们犯罪的源头是人的世界观人善观价值观都被罪污染了，所以我们会犯罪。所以从这个层面来讲，我们对第八第九节两句经文的理解应该是，凡是我们里面不合乎上帝真理的思想观念世界观人生观都要砍掉弯出， 使我们里面的思想单单的归给上帝所有，使我们所思所想都是从合乎上帝话语的，不合乎上帝话语的我们全砍掉，翻出来扔掉，不要，这样才能够使我们进入永生。我相信这两节经文的真正意义是指向我们里面的人，而不是只是主耶稣用这样的方式来告诉我们，不是我们里面的人全部要扔掉，我们人里面对上帝得到的部分我们要保存，扔掉的是那些使我们跌倒的部分，不然我们就很难理解，我们讲思想里面的东西很难有形象化，思想哪一部分是要扔掉的，就很难，就要主要是用身体来比喻，使我们明白我们思想里的有些部分是要扔掉，是要砍掉的，就像我们砍掉我们肉身的手和脚一样，砍掉了，就是砍掉以后就不能够再接上了。千万不要把旧的思想不合乎上帝思想砍掉了，过了会又拿回来，偷偷偷偷拿回来，被人砍掉了又偷偷偷拿回来，手和脚砍掉是不会再接上的，所以你砍掉要彻底，砍掉就砍掉，不要扔掉，让我们的思想完全归给上帝所有。我想圣经的主要意思应该是这样理解，才不会天国里都是残疾的，天国里都是健全的人，不但身体健全，而且我们思想健全，这才是荣耀上帝的事。好，我们看第十节，你们要小心，不可轻看这小子里的一个，我告诉你们，他们的使者在天上常见我父的面。主耶稣要我们小心，要我们小心对弱小的真基督徒不可以轻看。我们回转像小孩子的人，在真理上会一点一点长进，但是我们不能轻看刚刚回转像小孩子的人，因为一旦他回转像小孩子了，天上的天使，他的看住他的天使就在天上，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一旦我们收起了，天上的天使就会在这位受洗者身边安营扎寨，保护他，看住他。所以我们不要轻看那些出信主的，或者说在信主的这段时间在真理上还不是很掌握的很明白的，我们不能够轻看他，我们只能够帮助他，鼓励他，让他能够明白，让他与我们一同走上去。所以说如果我们轻看那个小子，就可能使那个小软弱的小子跌倒，那我们就有祸了。这些经文和前面是相关联的，不是说这些耶稣又说一句啊，不要轻看我小子里的一个，不要轻看，你轻看了你就会使他跌倒。所以我们对那些刚信主的，对软弱的肢体，我们不要有抵挡他的言语和行为，我们要看顾他，帮助他，鼓励他，使他站立起来，因为天上的使者也在看顾他，并且这些使者是常常见到父神的面。所以说你一旦有使这个小子跌倒的言语和行为，你的言语和行为天父马上知道，因为看不着小孩子，天使常常见天父，这就是一个很形象，其实这是一个形象的告诉我们，只要是基督徒，你所做的一切天父都知道。如果说我们做了任何有损这些软弱的肢体的行为，我们就会落在上帝的审判中。所以我们不要掉以轻心啊，随便说话，随便有 不好的行为动作，使出信主的那些软弱的幼小的肢体跌倒，这就有罪了。好，我们来看第十二、第十三节。一个人若有一百只羊，一只手迷了路，你们的意思如何？他岂不撇下这九十九只往山里去找那只迷路的羊吗？若是找着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为这一只羊欢喜，比为那没有迷路的九十九只欢喜还大呢。我们初一读这经文的时候，不知道你们怎么想，至少我读的时候，我以为马上有个概念进到我脑子里。哎呀，看着还是迷失的羊吃香啊！啊，对啊，说啊，他为这一只羊欢喜，比那没有迷失的九十只羊欢喜还大呢。那我们没有迷失的，是不是？哎呀，是不是要迷失一把？如果我们这么理解的话，的确我们对经文就觉得，哎呀，好像经文希望我们迷失，好像主耶稣说话有条件的，前面让我们谦卑像个小孩子，可以接受上帝的话，可以进天国，现在又是鼓励迷失。其实所以说呢，我们要从一个更大的框架来看，不能够抓住这几个经文这几个字句来看。如果到了这几个字句，我们就会软弱，我们就会想迷失。然后如果我们在更大的框架来看，在座的每一位是不是曾经都迷失过？我也迷失过，大家都，我们都是迷失的羊，我们都是上帝差遣人一个一个把我们寻回来的。所以说，我们曾经也使那些寻回我们的人大大的欢喜，比那在羊圈里的羊更大的欢喜。所以说，这些经文不是说迷失的羊更吃香，不是，而是说，当上帝将寻失的羊寻找回来的时候，他表达的那种欢喜的心情，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上帝一个一个找回来的，不是吗？我们分享见证的时候，每一个人信主都不一样，没有你们说我信主的方式和你一样，不一样。你看你这么信主，我那样信主，分享了很多很多信主的人，似乎至少到目前我没有听到两个人信主的方式是一样的。这个我们信主的方式就告诉我们，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上帝特地一个一个寻求回来的。所以说你和别人不一样，如果是一帮赶回来的，我们就一样了，一帮哇打到羊圈里就是一样，我们全是这么赶回来的。不一样是我们一个一个被寻找回来的。所以说我们在上帝眼里都一样的宝贵，都曾经使上帝大大的欢喜。当我们这样理解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曾经也是那一只迷失的羊，我们曾经也使上帝大大的欢喜。所以说我们要看到欢喜的更大原因在十四节告诉我们，第十四节说，你们在天上的父也是这样，不愿意这小子里失散一个，因为不愿意小子里失散一个是天父的心意，是天父的旨意。所以一旦我们寻找到这个羊的时候，我们应该为天父旨意的实现，因为天父旨意在地上的彰显，我们要有更大的欢喜。这个欢喜是真实的，因为我们是上帝的儿女，我们喜欢上帝的旨意在地上被彰显。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被寻找回来的羊，同时每一个人又是 肩负着上帝托付给我们的责任，出去寻找失道的、失上扬的人。一旦你找到了，你就应该欢喜快乐，因为这是上帝的心意，这是上帝的旨意。我们与上帝同工，我们就应该欢喜快乐。好，我将今天的讲道做个小的总结。天国是谦卑单纯的像小孩子的样子的人才能进去，这样的人，谦卑像小孩子这样的人，一定能够在上帝话语中不断的长进，最后在他里面耶稣基督生命的圣量会一天一天长大。当我们耶稣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长大的时候，我们就要看顾、帮助、鼓励那些还没有成长起来的小子，不要使他们跌倒，而是要使他们建立，不要使他们最后远离上帝，而是要他们不断地坚固他们在上帝里面的信心。如果我们不这么做，圣经告诉我们绊倒人的人有祸了，会受到上帝审判。所以我们每一个上帝的儿女都要警醒，要用上帝的话语，要用真理管理好自己，管理好自己的手，管理好自己的脚，管理好自己的口和眼。其实关键的问题就是管理好自己里面的思想。如果你思想里面被上帝的话管理好了，我们的嘴就不会说使人跌倒的话。如果我们思想没有被管理好，我们很容易就说出不造就人的话。所以第一，我们要真正的被上帝全能的得着。当然在得到之前，我们还是要警醒管理好自己的嘴。虽然我们想说我们要管理好自己的嘴不说，当慢慢的我们里面完全被上帝的得着，我们就能够很自然的管理好自己的嘴。这是一个过程，但是必须先有个意志，我先要禁止自己的嘴，然后在生命中慢慢当你禁止自己的嘴、禁止自己的眼管理好的时候，你里面的生命就会慢慢成长。生命成长不是一句空话，生命成长是你不断的管理自己，然后你里面的生命都在你管理自己的时候，你生命是一点点往上涨的。当你生命长到一点的时候，你管理自己的口、管理自己的眼，就不是用自己的意志，而是用里面的生命，那时候就是成为习惯，就不是靠意志来管，自然而然我就是这样一个人了。但是我们必须要走过这一个过程，不要说我不走过程，我就等着我现在都不警戒自己的嘴，也不警戒自己的眼，我只是等我思想长了完全有基督的声量，我自然而然就不会说那种错话了。不是，你首先要禁止说，然后才会成长。你放肆的让自己随便说，你怎么会成长？那才不会成长。所以这些东西全是彼此有关联的。所以我们要建立自己，然后借着建立自己来建立别人，做对别人有益的事，建立别人的事。我们要真正的活出一个基督徒的性格和性情来。性格是你里面内在，我里面性格就是你里面就是这样的人。性情，当你里面还没有完全是这样一个人的时候，你要首先要性情上你要成为这样的人。我愿意向上，我愿意做和睦的事，我愿意做建立人的事，我先有这个性情，然后慢慢的你的性格就变化了。唯有这样，我们才能够真正的成为一个荣耀上帝的人、讨上帝悦纳的人，才真正成为一个天国里的人。好，我们低头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谢谢你赐下宝贵的话语，也谢谢你当你的话语一打开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在地上该如何行。 求你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让我们所思所想所行的都在你的心当中，能够荣耀你的名，也能够建立弟兄姊妹。谢谢你，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